对对对对，平安。很感恩。关于代祷的事项，这个我外甥和我姐夫的病情给大家通报一下。昨天晚上我姐告诉我们，我外甥呢现在的情况比较好，比较好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他的那个呼吸机，过去要用呼吸机，现在呼吸机完全撤掉了。他的自主呼吸已经恢复了，接下来换洗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就是说他好了以后，还是植物人，啊，就是命能够保，还是植物人，所以呢，还请大家继续，为他祷告。我姐夫的情况呢，他事实上他严重一点，他的现在的肺部感染。要给他这个控制肺部感染，甚至于说，如果可能的话呢，还要把他这个气管切开，把里面那个痰呐，这个给他清出来，再给他肺部用药。所以呢，脑子还没好，肺部又感染了。但是呢，医生对他的判断呢，说他的恢复呢，将来可能会简单的说话，可能会这个一个手六，一个手八，然后这样晃。这个最好的情况，最差的呢是坐轮椅，最好的情况呢就这样晃，就是这样晃，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接下来的困难，我跟我姐说，我说你这个25000里长征，其实是从这个时候要开始的。过去的在 CIU，他只是担忧。他不需要去操心，接下来医生呢也考虑到家庭经济的情况，两个人同时生病，所以医生呢也给他有那个，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在这个用药和花费上控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尽量不给他多花钱。但是接下来两个人的照顾要请两个护工，要请两个护工，所以呢，这是接下来的。很大的一笔开销，一笔开销，所以我姐很乐观，我姐很乐观，每次打电话她还要唱唱诗，而且之前的那个压力呢都基本上能够看到她释放，前途未卜，但已在左手，相信神的恩典够用，所以呢，继续祷告。谢谢大家的祷告，感谢主。我们刚才读了约翰福音，不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个第六章的1节到11节这段经文。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尤其在预备哥林多书信的讲道，我忽然呢我就觉得啊，从第一章开始到现在，我们读到第六章啊。第一章我们看到保罗明知道哥林多教会的状况、属灵状况和生活上的失败，保罗仍然寄予哥林多教会有很大的肯定，仍然在哥林多教会给他们属灵的地位上。给他们以肯定，相信他们是蒙召的圣徒，是基督的仆人。那从第二章开始，就给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从第二章开始，保罗就开始责备他们，责备他们的分门结党。到第三章，到第四章。他们高举圣徒，教会中甚至于出现各种混乱的现象。到第五章呢，这种混乱更加有甚的是出现了教会中的淫乱，教会中的淫乱。完了以后呢，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教会中弟兄姊妹中间的不和睦，弟兄姊妹同工之间的不和睦，教会出现这种。这个彼此相争的事，那 从整个这几章的圣经里面，其实我就特别的有感触的看到啊，哥林多教会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是对真理的认知不够，是对基督的权柄认知不够，是对教会的权柄认知不够。是信徒，是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委身不够，所以当在基本的真理上认识不够的时候呢，他们就可能出现各种各样为所欲为的事情，因为没有真理的约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就怎么行？个人就偏心解肉，任意而行，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为什么没有王任意而行呢？因为没有王管理他们，因为没有王约束他们。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哥林多教会的情况，他们有没有王呢？他们有王吗？
没有。
他们其实也没有王。虽然口口声声的说自己是信耶稣的，自己是上帝的儿女，自己是基督的门徒，保罗甚至于称他们为圣徒，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基督门徒。可是圣徒的体统在他们中间，我们根本看不到。圣徒该有的品质，属灵的那个品质，我们仍然也看不到。所以呢，因为他们。虽然蒙召得救，但是他们整个的属灵的状况，是因为没有真理在他们心中的约束。虽然似乎是懂，似乎是明白真理，但是懂和明白，甚至于接受真理在自己生命的主权是不一样的。明白，很多人都说明白，道理都懂，你说什么？他比你说的还有道理，你讲什么，他比你还明白，甚至于还质疑牧师传道人的这个神学。那可是呢，在现实生活中遵循出来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把真理、把知识当成了这个圣经当成了知识，当成了知识，却没有在它里面。影响他的生命，没有将真理接在心中，顺服在真理的权柄之下。所以呢，知道是知道，可是呢，常常听到一些人说我们做不到，信道容易，行道难。很多人这样说。常常听到这样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就听到一些老阿姨们这么说。现在我做牧师这么多年了，还能听到我们教会一些弟兄姊妹也这么说：信道容易，行道难；信道容易，守道难。所以，当这样的说法在我们中间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对我们自己行为的一种开脱的理由，给我们。这个不遵循神的话语，找到了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正常。什么叫做信道容易守道难？信道容易吗？我是说，当你说信道容易的时候，事实上我是讲到你说的信道，事实上呢，你根本不明白什么是信道。信是什么？啊，我们会背希伯来书。其实信是接受、相信、相信。这个英文懂英文都知道是 believe in 的意思是什么？进入，你要进入你所信的，你要接受你所信的，要使你所信的。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才叫做信，这才叫做信，不是说我通了啊，我相信， 就这个意思，而是你信了就接到你的心里，信入，让真理进入你的里面，让你也同时进入到真理里面去遵行，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信，信的意义。我们这一段时间教会从去年开始读经啊，读书，读信仰真义，读信仰真义。信仰真义告诉我们信仰是什么。所以如果还没有读的弟兄姊妹们，请你抓紧时间来读。你找这个平飞来要书，你找这个建文来要书，要读信仰真义，你要好好的去读啊。才让你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信仰。我们今天很多都说信仰，信仰只是一个口号，信仰只是一个口头禅，信仰只是一个在生活以外的一个点缀。所以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常常是脱节的，信仰和生活有人说是两张皮，是两张皮，讲的时候是信仰，行出来的信仰是信仰，我是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从哥林多教会的这发生的这一系列的事情，就让我们看到第六章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从表面上看是哥林多教会出现了一些纷争的事情，信徒之间的纷争，出现了这些问题，好像不仅出现了纷争，而且呢，他们去到不信的人那边去告状，请求不信的人来给他们判断，来给他们做这个审判，来给他们做裁判。那从表面上来看呢，是一个生活上的问题，是生活上的问题，对不对？纷争嘛，中间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就有纷争。那这些纷争出现，表面上是生活的问题，其实仍然是信仰的问题，仍然是对真理认识的问题，仍然是对教会权柄认知不够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需要看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的种种问题，保罗没有懈怠，保罗也没有退缩，保罗也没有怕得罪人，保罗在这个整个哥林多教会的种种的矛盾中，保罗仍然是奋勇向前，没有退后，没有退缩，也没有顾及到个人在哥林多教会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形。那保罗为了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为了归正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在接下来的经文中给我们看到保罗直言不讳的指教出哥林多教会的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为了让他们明白自己是属神的，是已经被神分别为圣的，是已经成为神的儿女该有的见证却没有见证出来。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两处经文里面，我们从这一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这个一个部分，是讲到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忽视教会的地位和权柄，向外人求审判。向外人求审判，他其实向外人求审判只是一个表象，最重要的核心是他们忽视了教会的权柄，忽视了教会的地位，这是核心的问题。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看到保罗提醒教会，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同在分享之前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主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主你也将你自己宝贵的话语 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当我们看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知道你要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当时的教会圣徒，也同时让我们各位弟兄姊妹，让你今天的教会也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着光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处理我们教会中间弟兄姊妹中间的一些不该有的问题。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主你接着你的经文向我们说话，好教导我们的心得着属天的智慧，并且明白怎样治理你自己的教会，牧养你自己的群羊。谢谢主，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首先看保罗在6:1里面就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保罗说话在这里没有用一点点客气的委婉的语气，直言不讳，单刀直入，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情。保罗指出教会中有问题。那我们都知道哈，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那只要有人他就会有矛盾。我们也常常的这个弟兄姊妹会看到我们教会也有问题，我们总是觉得教会中有问题，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问题总是不断啊。总会看到教会中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但是我却告诉大家说，因为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们的教会是正常的，不是健康的，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人，我们还活在肉体之中，所以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问题，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观念，有人的地方呢就有一定有认知上的差异。我们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十个人会有十个看法。所以呢，这一切的问题不是说我们把它看为正常以后我们就可以不了了之了，而是说透过这些问题看到我们教会以及我们教会的同工以及我们教会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成长的空间在哪。当我们看到这一切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仍然需要神的眷顾和保守。当我们看到这一切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教会仍然需要我们去为之献上祷告。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教会中的不健全是需要我们勇敢地站起来围着神的家堵上破口。所以这是我们看见以后我们该怎么样做，而不是说当我们看见以后我们就做个谦谦君子。因为君子是什么？君子常会怎么样？动口不动手啊，说话容易行动难。但是我想的是，我们的教会在神的家中，我们不要做君子，不要做君子，我们要做一个勇敢的站出来堵破口的人的行动家，不是评论家。教会常常评论家太多，行动家太少啊，说话的人多，点评的人多，议论的人多，却愿意将自己献上的不多。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出现的这些问题，保罗就特别的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啊，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情。我们也通常我们也会看到，我们教会有问题，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哎呀，人家的教会很兴旺，人家教会有祷告会，人家的教会有这样的活动，人家教会有那样的活动，我们就会觉得人家的教会好。其实不是我骄傲，我说实话，等你进入别的教会里面，你一深入以后，你就会发现，那间教会岂不止比我们的教会问题更多？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过日子一样，看到别人家挺幸福的，是不是？因为你不了解别人家。有的时候我们去别人家串门，我们看到别人家里哇都收拾得非常的好，可是我告诉你，在你没去的时候，你没有看见那个家里面一地鸡毛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总会呈现给别人的是好的一面，差的一面呢，我们总不会呈现出来。所以教会也是一样，当哥林多教会出现这一切问题的时候，我特别的觉得哈。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教会中有问题啊，这个是正常的，教会有问题是正常的，没有教会没有问题是不正常的。那我们不能够说啊，有问题是正常的，因此我们就沾沾自喜，只要有问题，我们觉得这是正常的，不是？因为我们在座的都是什么？都是人，而且是罪人，罪人跟罪人搞到一块，你说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呢？保罗说他是个罪魁，我通常用最通俗、最接地气的说法，罪魁的意思就是坏蛋，特别坏的坏蛋。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是个罪魁？是不是？意思是说。大家都是坏蛋，所以说坏蛋跟坏蛋搞到一块，还能出来什么样的好事呢？这个不正常是有问题是正常的啊，因为我们都是不正常的人，所以聚到一起就会出现不正常的事。那么没有问题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一个教会有没有没有问题的教会呢？地上的教会，我敢向你保证，没有。我们所了解到的，我所了解到的，无论是中国的教会、家庭教会，三自我们就不说了，它根本不算教会啊。那家庭教会，每间教会，当我们有的时候牧者聚到一起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听到牧者吐槽。我有时候会有跟一些牧者在一起，这个聚会，我就请牧者。我说：“你们把教会中的你们自己的要吐的槽，你在我这里吐，回家以后不要再吐。一天的牧者吐槽啊，吐的也是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最后我就告诉他，揉揉你的眼，继续往前走。那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问题。我们看到啊，保罗在这里提到了哥林多教会的这些问题，教会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为什么看他会正常？我看他为正常，其实是因为神是教会的什么？神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神的家，神要负他家的完全责任。阿门。那么神的家。如果神不允许，神在教会中有主权，神若不允许，教会中请问能不能出现问题？啊？神若不允许，教会中一定不会出问题。神若允许教会出问题，神为什么要允许他的家出问题呢？神允许一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出现或者是制造麻烦的人是好的，就像犹大出卖耶稣一样，是不是？犹大有没有功劳啊？当然没有功劳。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问题，那些制造教会问题、制造教会纷争、制造教会麻烦的人，本身在上帝的面前是要面临上帝对公义的审判。那同时，
神允许这一切的事情出现，都是为了要检验他教会的智慧，都是为了要检验他仆人的智慧，都是为了要检验神儿女们的智慧。当这一切问题出现的时候，这个神要检验我们，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要靠什么样的真理，你要依据什么样的真理来处理你所面对的问题，这是重要。有问题，正常，神允许这个问题出现，是为了要检验我们的智慧，检验我们。有没有能够按照圣经所教导的真理，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我们中间的问题？这个是重要的，不是说一旦有问题了，有的人呢有问题，要么就闹，要么就东奔离西，要么就这个制造矛盾，要么就拉帮结派，要么就解散，要么就怎么样？所有很多的教会的一些传道人就是出现这种问题。当人与人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不是积极的来解决问题，不是积极的来沟通，不是要解决冲突，而是制造矛盾，使这个矛盾更加的深化。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而是按照个人的这个意气，按照个人的意志，按照个人的血气来解决。所以，结果就是教会满地的鸡毛，是教会不像教会，神的家不像神的家，圣徒不像圣徒。所以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这个指出来这个事实。接下来呢，一个严重的问题，保罗在这里面就说到了，就说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前面讲彼此相争，这个语气还是缓和的。可是接下来保罗，我们看到保罗所讲的这句话，我们在读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能够读出来保罗此刻已经义愤填膺？你们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为什么保罗这么严厉？为什么保罗这么愤怒呢？他在这里面，他其实让保罗光火的，是因为这些人在不信的人面前去求神，在不义的人面前去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他们这些人有了问题，为什么要向那些不义的人？这个不义的人是指什么人？不信的人，外邦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什么？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是什么？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和地位跟那些不信的人有什么差别？对，有天地之大，有高贵，有卑贱。我们将来我们知道，我们要与主永享天国的福分，而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要永享地狱的这个审判，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结局不一样，这些人没有悔改，这些人还没有归正，我们却是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那些人的心中有什么？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心中有什么？他们的心中其实是有魔鬼的，所有不信的人都伏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节、2节就是讲到。所以说，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你怎么能够向那些堕落的、那些犯罪的、心中没有圣洁之神的人，去向他们寻求公义和 这个公正呢？那些人心中有的是不是公义和公正？不信的人永远没有不义啊、他们永远都在不义里面，没永远没有公正，所以也没有公义。那么所谓的我们看到今天世上还有一些好人，也有一些正直的人，不信的人他也很正直，可是呢他的正直只是证明他自己，却不是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说，你们怎敢在不信的人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不在圣徒的面前求神呢？所以圣徒中间的问题，他之所以在不信的人面前求神，说明他内心里面的有一点，他内心里有一点什么问题？他的内心里面是忽略教会的权柄，是不确信教会的权柄，是不确信教会在他的身上有牧羊和治理的权柄。那么同时这个信徒他向不信的人求神，也表明他其实也没有服在教会的治理和牧养的权柄之下，他没有这个接受这个权柄，他没有接受这个权柄。当然我有时我不用向你请教，一个接受你权柄的人有事他会向你请教，他会询问你，一个没有接受你权柄的人其实他是不向你请教，他不看重你的建议，是因为你在他那里没有权柄。所以当一个信徒他对教会没有确定的权柄，没有确立教会对他有治理的权柄，对教会对他有牧养的权柄的时候，所以呢他就轻看教会的所有建议。之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会常常有的时候会这个不能够委身在教会，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没有降服在教会权柄之下。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圣徒，他这样做保罗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生气，大为光火。保罗在这里特别的给我们看到哈，他们这些人忽略了教会、中是有神在掌权，教会是神的家，既然教会是神的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请问我们作为儿女，我们小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向谁请教？父母，跟父母说，哥哥又抢我的瓜子了，姐姐又抢我的糖了，妹妹又抢我的这个，都是跟父母去说的，是不是？如果一个儿女在家里面，他不跟父母说，他跑到邻居家去问张叔叔，问李大爷。所有的事情他都是问别人的话，请问这个父母心里面作何感想？这个不是到底是谁的儿子，是不是？所以当这些信徒他们以为自己明白的时候，他们却向外邦人向不义的人去寻求审判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藐视教会权柄的一个做法，是一个对教会权柄的认知不够，是对教会权柄也没有降服。所以他们就在这里面就说、哦、这个保罗在说不在圣徒的面前，第二节就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在信徒中间发生的这些矛盾，发生这些问题，有多大的问题是有生命的关系吗？都没有，其实大多数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有历史解经家说，哥林多教会当时出现的纷争，是因为当时教会中有一些有钱的人，有钱的人他们中间呢有生意上的往来，有生意上的往来，因此这个生意上的往来呢就会出现一些这个人有贪心，有些人吃了亏，有些人呢这个有欺骗的行为，就让一些这个信徒吃了亏呢。所以呢这种事情呢他们呢要在外邦人中间去求神。我想哥林多教会当初可能或许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仍然认为教会不仅是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我相信是个案，因为不都是有钱的人在教会中就一定会有矛盾，可能会有矛盾，但不一定都有矛盾。可是通常在我们教会中，弟兄姊妹中间有时候言语之间一个眼神，比如说话不客气，或者是怎么样，就会让弟兄姊妹受伤，然后就有意见了，是不是？有时候信徒也是一样，会觉得哎呀，哪个弟兄姊妹对我一个眼神不好，我说了一句话，他没有及时的回复，甚至发微信没有及时回复，我们都会觉得，他是不是有什么想法？他为什么不回呢？心里面就会有一个矛盾的一种想法。其实这一切呢，都是我们个人的小事。那么小事积多了，总会出现的这样的问题和那样的问题，有的时候教会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有时候没有及时的解答，有的人就会开始有意见了，教会有怎么这样的，教会怎么那样的，甚至解答还没有按照他的心意来处理，他也会有意见。所以感谢主，反正我是一个意见篓子就是了，没关系，我这里面篓子大，看上帝把我这个篓子造多大啊。装别的不行，装意见还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就更进一步的说，你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其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圣徒什么时候审判世界？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将来要与主一同作王。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将来呢都要与主一同作王，所以主给我们圣徒的一个权柄，将来要与他一同作王，也一同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哥林多教会他能够向外人求审，请问一个大法官还要向一个农村的那个这么什么法律的，这个现在农村村村都有那种法律的什么协调员来求审问吗？要不要？所以你之所以向外人求什么，你忘记了你自己的身份，你忘记了主耶稣基督要赋予你的权柄。一个审判世界的人，难道要向一个这个连自己最小的事情都不能够审问吗？所以你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你向外人求审，表明你其实是对你个人的权柄的认识也不够，你不明白圣徒的权柄，你也不明白圣徒的地位，是将来要与主作王的人。与主作王的人又怎么能够去向一个将来要灭亡的人求审问呢？不信的人是不是将来都要灭亡下地狱？你要问他，你给我判断判断，我这个事情是对是错？这个事情处理的是非常奇怪的，是不是？所以保罗就特别的为了这件事情难过啊！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第三就是，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审判天使是指着审判那些堕落的天使，也就是魔鬼和撒旦。何况今生的事呢？你们把你们最大的最高贵的身份你们忘记了，你们却去找那些不幸的堕落的人求审判，在他们中间告。这个告，我相信你其实是不认识你自己的权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在这里继续的说哈，这个教会是在地上的一个特别的代表。那我们看到啊，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教会轻看的人是指哪些人呢？是不幸的灭亡的人，灭亡之子。教会还要去让那些人来审判，教会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教会是 天国在地上的大使馆，教会代表最高神的荣誉在地上的彰显，代表最高神的荣耀在地上的彰显。所以教会跟世俗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我们是属灵的人，要判断属灵的事。在教会中虽然有属世的事，可是所有属世的事情的背后，它仍然是有一个属灵的原则。不信的人审判他能不能，即便他很公正很公平很公义，他能不能按照真理的原则来判断呢？他心中既没有真理的原则，他也不懂得真理的原则，所以不信的人是根本不可能按照真理的原则来判断我们中间的问题。他既然不能够按照真理的原则来判断，那么他也不能够给我们提供合乎 真理的最终这个裁判，让我们在中间得到属灵的益处。世俗的法律追求的是所谓的公平和公正，那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所追求的不仅有公平公正，其实更有基督的爱。阿们。那么追求的是基督的爱。我们都明白家是什么，讲什么的地方，家是讲爱的地方，家不是讲理的地方，不是说这个家不讲理，而是说家更重要的是讲爱，讲宽容，讲饶恕，讲体贴。所以保罗就在这里面说啊，保罗说，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为什么羞耻呢？就好像这个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人中间出现了问题，去问孩子，孩子，你给我评评理，谁对谁错？你让孩子怎么说？我一次我也犯了这样的错误。有一天我跟孙子妹，我们俩为了一些事情争起来了，他刚刚真的不可开交。完了以后呢，我们这个老二老三小不懂事，我们就问老大，觉得老大可以，我问老大啊，韩林，这件事我跟你讲讲，你说我跟你妈到底谁对谁错？孙子也说，你看你爸这样，你看到底我们俩谁对谁错？我们不知道把这个压力都给他了，他在他爸和他妈中间怎么判断？判断不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判断要往更高层次的去寻求，是不是？那么我们不能够往更低层次的去寻求，更高层次。为什么法院要有上访，要有什么呢？要有向高院啊，中院、高院，然后呢再去申诉，就是说他要向更高的，他不能到这个法院这个裁决了以后，他到村里面去寻求，是不是？那不可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在这里面，他特别的指出来啊，你们这样做，你们是，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羞耻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会羞耻？因为你们根本不懂得做事的次序，根本没有判断的智慧，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这种属灵的心。你们口口声声你们自己觉得你们有智慧，格林多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是不是？都是自高自大，都是觉得自己有智慧的，结果在这件事情上，用我们河南话说，他们干得很差事，是不是？净做这些这个不上道道的事情。所以保罗说是要让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有智慧人能判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中间没有智慧吗？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一点点讽刺和挖苦，你们 中间没有有智慧的？你们过去不都说自己有智慧吗？怎么在这个时候这个智慧没了呢？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就说，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欺负人，况且所欺压所欺负的就是弟兄。我们有一句话说，得理不饶人。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得理了怎么样也不饶人啊。这个小时候念书，鲁迅先生有一句话，那时候我们觉得说起来很过瘾，还有一句话叫狠追痛打落水狗，有没有这句话可能不记得是谁说的，是鲁迅先生说，狠追痛打落水狗，我是小时候狠追痛打落水狗，那个落水狗你要更要打。现在想想鲁迅先生的这个话说的有一点过分了，人家狗都落水了，你还要去狠追痛打干什么？这个狗我不知道对你有多大的伤害。就说这个人呢，他这个心其实是没有宽容没有饶恕的。那保罗就在这里面提醒弟兄姊妹们，你们告状彼此告状是告你们的弟兄，你们欺负的是你们的弟兄，你觉得你有理啊？其实当你有理的时候，你有理不饶人，其实就是对人的什么一个欺负。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每个人都要占便宜，每个人都不愿意吃亏，所以呢，这就是造成了斤斤计较，就造成了彼此之间的怎么样吹毛求疵，就造成了彼此之间的那种格格不入，只要我抓住你了，我一定要好好的修理修理你。所以这种是何等的令主伤心，又令使徒保罗在这个他们中间难过啊。所以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那我在这里面，反过来来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情愿吃亏？谁又愿意情愿吃亏？谁都不愿意情愿吃亏，是不是？说明什么呢？人是自私的。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那个自私好不好啊？自私自利好不好？自私和自利都不是从主来的生命。主耶稣因着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流血，请问他的舍命流血，他降世为人是吃亏了还是占了便宜了？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耶稣他的付出，他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俗话说无利不起早，耶稣起了个大早，占了多大的便宜呢？付出是将永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对他自己的荣耀来说，我们想耶稣因着救了我们这么多人，他就更荣耀了吗？没有。其实他的荣耀不需要我们来加增，只是把最大的祝福和恩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他提出来要让弟兄姊妹情愿吃亏啊，情愿吃亏是有基督生命的素养。当你有基督生命以后，你才能够像主一样情愿吃亏。你没有从基督来的生命在你里面充满你，没有从基督来的生命 在你里面构成你生命的内容，那么其实你是不可能愿意吃亏。所以当保罗说情愿吃亏，这个情愿吃亏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情愿吃亏不是一个突发奇想，情愿吃亏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仍然乐意做出的一个动作，愿意吃亏，愿意舍己，愿意在这件事上退后，愿意在这件事上让步，愿意在纷争的事上成全对方，祝福对方，这是情愿。所以当他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他才能够退让，他才愿意吃亏。不是这个吃亏和退让不是出于个人生命的涵养，不是出于自己行为有多好的这个修为，乃是出于我们对主的爱，乃是出于圣徒的包容和成全，愿意成全对方。他这种情愿吃亏不是这个吃亏的人更傻，乃是为了彰显主的大爱和宽容。这个情愿吃亏的人是因为他更看重神在两个纷争的人中间的荣耀，怎么样来荣耀神，我怎么来处理荣耀神，我就怎么去做，而做的办法就是吃亏。所以当他看重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就不看重个人的得失。他看重的是神的家的益处，是神家的名誉，是神的家名誉不受损失，是神的名不在我们彼此相争的事上受羞辱。两个人告到不信的人那里，你说主的名有没有受羞辱？我以前在三字的时候还没有出来，那时候经常能够听到三字里面这个宗教局的人说，那教会里面这帮人也到我们这来告状，那帮人也到我们这来告状，这帮人说他们那一帮人不像信的，那帮人说他们那一帮人完全就是混进教会的啊。然后你看那个不信的宗教局的人，他们看那个都是信耶稣的人彼此相告，告到不信的人那里去，让主的名受羞辱，还是让主的名得荣耀？我那时候我就听到这样的事情，两帮人都拉过来揍一顿，没有做，要做了也不荣耀主。所以我们看到哈，一个情愿吃亏的人，是基督丰盛生命在他里面能够涌流出来的境。阿们，我们要吃亏，宁愿吃亏。当我们能够以神的荣耀看见神荣耀的这样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这是一个生命，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它能够到了一定的高度，愿意体贴神的心，阿们。他体贴神的心，所以他就轻看了个人。我们前几年啊，教会做夏令营，做夏令营，我们都会跟这个华县合作。我们教会这些老师呢，这个我们收费比较低。华县的教会收费呢是标准的收费，按照我们多少收费，所以意思是说每次华县教会在跟我们合作夏令营的时候呢，他们都比我们教会的老师们要付出的多，学生都一样，老师呢这个付出的比我们的老师要多。有的人说华县教会吃亏了，我的想法是华县教会我们跟他一起合作，我们付出的时间精力各个方面，还有请老师付出的路费，我们也训练了他们，所以他们呢在费用上多出了，我们在教导上 让他们得益处。可是有的人呢就说吃亏了，那吃亏了我们就不干了。其实你是看到神的荣耀，是看到我们的训练。如果你要到哪里去学习做夏令营，你要不要出学费？你都是要出学费。有的说，哎呀，夏令营教会不知道赚了多少钱，教会赚了再多的钱，这个钱去哪了？被我们老师们装口袋里了吗？比如说学校赚了多少钱，学校应该不收费，基督教教育的学校还收费吗？应该不收费，对，基督徒应该不收费。请问你家的教育你自己不承担，你让谁来替你承担？让别人的奉献来承担你家的教育？教会不应该收费，收费我们都不去。其实当我们衡量的就是一种不愿意吃亏，不愿意吃亏，其实表面上不吃亏，严格意义上其实是不愿意奉献的意思，是对主的荣耀不够尊重的意思，是对主的权柄不够尊重的意思。我们一点点一点点的吃亏，会让神的荣耀得到彰显。所以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唯要成全别人，情愿吃亏。有的人就是不吃亏，我在教会中也遇到这样的弟兄姊妹，凡事都不吃亏，占便宜就来，不占便宜就不来。所以教会中的这些矛盾，有的时候有跟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的看见，跟我们属灵生命的经验，跟我们属灵生命的认知有问题有关系。你的认知是为了成全神的荣耀，还是看着我个人的得失？你的认知是为了要让教会得益处，还是让我们从教会中挖一块蛋糕？很多人都愿意从教会中挖一个蛋糕，皆大欢喜。如果让我们拿一块蛋糕到教会来，苦不堪言，呜呼哀哉。所以保罗继续提醒说，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果。其实保罗在第九节讲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其实不仅仅是指不信的人不义，信的人有没有不义？那些不遵行主的命令，不高举主的真理的人，说话头头是道，其实也依然是不义的人，他没有遵行神的义。所以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这个不要自欺，保罗不是对外邦人说的，他是对主内的弟兄姊妹说的。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乱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过。这一切表面上是道德的罪，其实是有信仰的罪，这个也有个人心思意念的罪。也许有的时候并不一定都犯奸淫，可是并不保证我们的思想都是圣洁。贪心的和拜偶像有什么区别？圣经里面说贪心的就和拜偶像的是什么一样？当你贪心的时候，你其实就是拜偶像。当你心不圣洁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奸淫。当你的心这个不圣洁的时候，无论是做娈童还是青蓝色，或者是偷窃、贪婪的、醉酒的，你其实在你的心思和意念中表明完全没有让基督掌权，没有让基督掌权。事实上你与基督有没有关系？表面上说主啊主啊有关系，实际上没有掌权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前天我见了一个姊妹，后来跟她聊天，因为她有病，后来到了一个地方，人家给她祷告，她好了。这个好了以后呢，这个她说：“哎呀，我们那边真好，每次祷告，这个全国各地的发短信，编一个短信说我感冒了，请你牧师为我祷告。”这个有每天都有1000多条， 这个分子就问说，那一千多条你们的牧师每一条都读吗？啊，不读。那他怎么为这一千多个人祷告呢？一千多条不都在手机里面，他手按手机，凡是发信息的人你都医治他们，这个成为他们的追求盼望的热点。我就想，我们在基督耶里耶稣里面，我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医病赶鬼在圣经里面是有的，在今天的教会也仍然有这样的人，有这个恩赐，但这只是个恩赐，却不是福音的全部。我们的福音是要让我们脱离罪恶，是不是进入永生，这是我们的盼望。可是我们的盼望如果为了好病，那么我们生病和不生病有没有神的主权？一定有神的主权。神若允许这个病大病临到了我，有没有神的允许？一定。神若不允许，连我们的一根头发丝都不会落在地上，又怎么可能让你得了那么重的病却没有神的允许呢？既然有神的允许，你就专心寻求神的主权。阿们。相信神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永无错。所以保罗在这里最后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我们要记得，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洗净，我们已经成圣，我们已经称义，是表明我们在身份和地位上已经改变，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要顺服在这位掌管天地万物之主的权柄之下，我们也要顺服尊重神所托付在地上的代表教会，来牧养在真理上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顺服在教会真理的权柄之下，使我们的一生荣耀神。阿们。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中间有两首，一首是教会的根基，教会今天虽然在地上，却联合真神三位一体，联合真神一体，所以我们虽然在地上看起来个个都是其貌不扬，但是属灵的权柄却与天与主联合。阿们。所以我们要看重教会的权柄。今天很多的人藐视教会，教会算什么？我们要看重教会的权柄。我们不仅看重教会的权柄，我们同时我们要看重教会所托付教会的神所托付教会的牧养和治理的权柄。教会对我们有牧养的权柄，在真理上教导我们的权柄，同时也有指教我们生活的权柄。并不是说你家里吃红烧肉还是吃梅干菜都需要问问教会，而是说当你出现教会中出现一些难以抉择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出现一些与真理怎么样的遵循真理的事上，你要请教教会，你要请教教会的牧者，告诉你该怎么做。求主赐福在我们中间。阿们。让我们成为在这末后时代中荣耀主的教会，荣耀主的圣徒。我们今天唱的第二首歌是散会歌。散会其实比聚会更重要。聚会的时候，我们个个在主的面前坐着，个个都是一只羊，但是回到家里散会以后就不一定了啊。所以散会回家的生活，教会生活 不仅仅是包含我们主日的崇拜，也包含我们散会以后。散会以后，你能不能让基督的荣耀在你的家 在你个人的身上彰显出来。阿们。在你所遇到的事上彰显出来，像哥林多教会的一样，虽然有问题，但是需要靠主来解决，按照真理的原则。阿们。千万不要忽视了教会的权利，或者是甚至藐视教会的权利，我们在外面去寻求来祷告，求主赐福我们祷告。